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感谢主，彼此问一声平安吧，好吗？好，感谢主，好，上帝祝福大家啊，感谢主，我们难得我们在一起啊，彼此在主里面相聚，我们线上的弟兄姐妹们啊，大家也彼此的问平安，大家可以打字在聊天框里面啊，我们有一个祷告啊，慈爱的主，感谢你今天。上午我们在这个分别为圣的主日里要聚集朝见你的面，我们恳求你收纳我们的祷告，献上的敬拜，喜乐的带我们进入你的至圣所中，带我们进入你的内室当中，和你有美好的亲近。我求你赐福，将你的话语活水浇灌，如同泉源一样源源不绝永留在我们生命当中，改变我们的生命灵魂，改变我们，使我们日益成长，陶足喜悦。谢谢慈爱的天父，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感谢主。今天我们讲到的题目叫异端时代的真理总神。一般在法庭上案件审理的过程呢，是有一个规则常常被提到，就是所谓以事实为基础，以法律为总绳。所以呢，一般在每一个案件当中，或者在每一个起诉和判决里，一般都会看到一个相同的格式。这个格式呢，就是它首先要进行叙述你的所谓的犯罪的事实，当他把事实陈述完毕以后，然后呢，他再引用法律具体的法条来针对该事实进行定罪。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很严谨的步骤，而且呢，我们也可以说这样做呢，的的确确他是从事实这个进入，然后呢再从法律这个进入。不过呢，我们会发现在信仰的案件，就好像我们所经历的案件当中呢，事实会变得不清不楚，所以呢法律呢就变得也不准不确了。就说事实不清不楚是什么呢？就好像在我和陈豪弟兄的案子上，签证旅游去参加主礼的敬拜是不是偷渡，这个事实是不是清楚的？就好像在李杰弟兄、小东弟兄和王强弟兄的案子上，他们把教会敬拜当中的奉献来理解成是诈骗，这个是不是事实？你就会发现，虽然在法律的这一个格式当中，或者原则里面讲，以事实为基础，以法律为总绳，但是呢，就这信仰题目上出现了一种这个事实是不是那个事实啊？当大家讲说，哎，的确，你的钱从这里移到了那里了，这个事实究竟是个奉献的事实，还是个诈骗的事实？当他说你的的确确事实上是去过了马来西亚了，这个事实究竟是合法的出境的事实，还是一个非法的越境的事实？所以呢，当我们看见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去提升对于事实背后的理解，还有信仰的要素。就是说，由于信仰的要素，它需要界定这个事实，当我们说以事实为基础的时候，这个事实还需要信仰基础的界定。因为今天我们虽然在这个国家有法律，但是我们这个国家的信仰是一个无神论的一个信仰。所以呢，虽然这个国家有法律，但是这个国家的信仰并不是一个敬畏上帝的正统的信仰。说到底，这是一个异端的时代。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看到了今天 是处在一个异端的时代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意识到信仰对于我们界定今天的时代是非常的重要的。因为如果已经在信仰上被界定是非法的，那么一个信仰上界定的非法和合法是更加的先于法律上的界定的。我们必须说，今天在我们这个国家的文化和教育里面，背后的信仰是一个无神论，不当是无神论，是不敬畏上帝的仿神论和敌基督。因为我们必须看到这个文化，这个土壤里面是抵挡主耶稣基督的文化和土壤。他们只有一个目的，他们做这一切的案子只有一个目的，他们的信仰是要抵挡基督的信仰。亲爱的姐妹，如果我们这样看的时候，我们就需要重新的看今天到底这个时代当中的真理的总成是什么。我们必须在讲法律的前提上讲真理，如果我们只讲法律没有讲真理，各位弟兄姐妹，你就会发现出现了一批讲法不讲理的人，你就会出现了一批他们头头是道的讲法律，但是他们连基本的常理都不讲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今天就希望从三个点和大家来讲。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它的确是一个末后的时代。末后的时代，它就有连篇的谎话。各位看这一段经文里面，约翰他在讲的时候，他说：“小子们呐，如今是什么末时了？”当他一开头就讲到末时的时候，并且他把末时和另一个角色连起来，什么呢？就是敌基督。他说：“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在约翰的心里面，在约翰的意思里面，就是说末时的时候，就是敌基督要来的时候。末时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候呢？末后的时候是达到了这个时代当中抵挡上帝最严重的时候。越到末后，抵挡上帝越来越严重，越到末后，抵挡耶稣基督越来越严重。越到末后，末时就是那敌基督的要来。然后当他讲到了这个敌基督的时候，如果我们结合其他的经文去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到末后的时代其实是对于基督徒是巨大的考验。因为 你想着说以后的人可能会信主的越来越多，以后的时代会越来越宽松，以后的宗教自由的环境可能会越来越条件越来越好，我们都带着理想，我们期待着这一切。如果真的出现这一个，我们感谢上帝，而且呢，在上帝旨意当中运作的时候呢，有可能呢它是起起伏伏的，有可能有一个阶段呢它就是一个教会的复兴足以冲破这个世俗上的这些文化。有时候教会的复兴它可以带动了整个时代的文化的变革，有时候教会的复兴它能够从深层次的改变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整个世界的一些深层的结构。但是有时候教会被排挤到一个角落里边缘上，教会被排挤到从公共的教堂排挤到家庭教会里，从家庭教会里排挤到连家里都不能聚会了，从家里都不能聚会了排挤到你只能去坐牢。在排挤到文革的时期的时候，几乎没有任何的基督徒了，几乎任何的信仰，任何的圣经都被没收，都被销毁了。所以我们要看到在这个起起伏伏的一个时刻，其实你必须要看到一个重要的角色在隐隐的在出现，就是敌基督。这个敌基督他会在帖撒罗尼迦后书描述为他是一个大罪人，他是一个成龙之子。这个人之所以坐在那个位置上，这个人之所以能够拥有那个巨大的影响力， 是因为他是个大罪人，不是因为他是个大好人。这个人之所以能够控制了这一切，掌管了这一切，是因为他是个大罪人，不是因为是个他是一个大善人，赢得了人们德高望重，大家都去归附了他。所以你看到那个大罪人，那个成龙之子，将来那个罪恶会达到顶峰，罪恶会导致满盈，就在那个时候基督就来了，就在那个时候主耶稣基督就荣耀的显现了，就在那个时候主耶稣基督就从天上降临，他的国度从天上降临的时候，就像一块石头从天上降下来，他的国降临的时候，他就要用他降临的荣光废掉那些大罪人的骄傲，废掉那个兽的那个国权。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知道吗？其实在末后的时代，对我们基督徒是有一个巨型的考验，这个巨型的考验考验着我们，就是当我们看到了邪恶的人他们掌握了权柄的时候，当我们看到邪恶的人他们明明是敌基督却自称基督的时候，在那个时候每个人的良心上都知道，鹿绝对不是马，敌基督绝对不是基督，每个人的良心都知道这一点。但是你会发现许多人纷纷归附，指鹿为马。那我那个时候你说基督徒怎么办呢？当皇帝穿着新装游行的时候，只有一个小孩敢讲他其实不穿这衣服。当大罪人成龙之子出现的时候，冒充基督的时候，那行毁坏可憎的却葬在圣殿里的时候，那个时候众人都知道他是个行毁坏可憎的，对吧？他是个可憎的，但是他却自称他是圣洁的基督啊。所以呢，我们就必须看到，亲爱的弟兄姐妹们，那个巨型的考验可能等着我们。但是约翰讲这些的时候，约翰不是希望我们仅仅的看到哦，末后的时代很危险啊，不是仅仅的希望我们看到说，哎呀，将来好可怕呀，所以大家要预防，大家要预备，将来可能会出现什么呢？出现那个敌基督，出现是那个兽的印记，你们听说了没有？那个兽的印记是在手上写666，在额头上写666，你们听说了没有？已经现在有人给计算出来了，那个666就是电脑的芯片儿。啊，就结果呢，教会里面就在传这些，很多的弟兄姐妹就花功夫预备预防将来敌基督来了，就预防了一个什么。好多的弟兄姐妹们呢，现在呢就开始在电脑上在网络上常常会传播一些什么呢？传播一些666兽的印记已经是被计算出来，被怎么解释出来，就是一种电脑芯片，所以大家不要使用芯片，你的手机里面都是芯片，对吧？你的电脑里面都是芯片，不要使用芯片。各位，约翰不是让我们这样传播这种恐慌，约翰不是要我向我们传播的是说啊，将来有一个那个神秘的人物，我们也搞不清楚。约翰现在是给你讲现在这个时候，你看这个经文，他说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已经怎么出来了。你不要只是说将来那个大罪人要出现，将来那个兽的印记要出现，你知道吗？现在已经好些人，而我们要知道约翰讲的现在可是他那个时候啊。啊，当然了，弟兄姐妹一听说他是他那个时候，不是咱们这个时候啊。大家解释圣经的时候，要不就是把圣经解释到未来的那个时候会出现敌基督，要不就是解释说哦，过去的那个啊，约翰的时候出现过敌基督，就是大家不解释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出现敌基督。我们这个时候没有出现敌基督吗？我们这个时候没有人在反对基督吗？我们这个时候没有人在想尽办法的逼迫主耶稣基督吗？我们这个时候没有人想尽办法的涂抹耶稣基督的名字吗？我们这个时候难道没有吗？到处都是，到处都是。所以那个放胎儿解释的时候，其实你们看到无神论者不应该解释成无神论者，应该解释成仿神论者。 拜偶像的人，你也不应该认为他们是有神论者，其实他们也是仿神论者。不管是这边的无神论还是那边的多神论，都是一群仿神论者。他们其实都是以人为本的，他们都是以自我为本的，一个是赤裸裸的，一个是虚伪的。但是说到底，这一群人都是仿神论者。仿神论是什么意思？仿神论就是抵挡上帝呀。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今天我们周围充满了抵挡上帝的文化和环境。你在任何一个时间和场合，任何一个工作的地点、学校，还是你的家庭，你提起上帝的名字来，随时就会遭到攻击。如果你要是说你是基督徒，你就是把自己陷于危险当中。这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工作很难的地方，对不对？我们去上班的时候，要不要说我是基督徒啊？啊，我要去和人合作了，我要不要说我是基督徒啊？还是不要说了？不要说的时候不会攻击我啊。但是呢，不要说的时候呢，慢慢的那些世界上明明是犯罪的东西，却大行其道，是那么样的啊，合理合法，没人管，没人批评，大家都认同。可是基督徒的呢，你只要一提上帝的名字，你就是众矢之的，你就是大家围攻的对象。各位，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了。所以约翰在这里讲的时候，约翰就把敌基督的这个当下的与当下的文化和土壤和空气联系起来。在他们那个时候可能是那种诺斯底主义者，那在我们这个时候呢，在我们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太多了啊！我们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很多很多在外部的这种教育，很多从小孩子们从小被教育的就是不可以相信上帝，就是不可以相信耶稣基督。除了外部的这种教育，在内部也常常发生了分化教会，在内部也常常发生分裂教会，在内部也常常会隐藏着表面是基督徒的不信者。你觉得自己是个基督徒吗？其实你觉得你骨头里面相信耶稣吗？骨头里面血液里面相信耶稣吗？你的心跳的时候，那是相信耶稣的心跳呢，还是不信耶稣的心跳呢？你会发现一个个基督徒，虽然我们也好像是基督徒，其实我们在关键的时候，我们真正喊出来的、叫出来的、最后破口骂出来的，都是不信耶稣基督。吵架的时候骂出那句话来的时候，你觉得你是个基督徒吗？你相信耶稣基督吗？你相信上帝是主吗？你更相信你自己才是主。这就是我们会发现今天这种抵挡基督的这种权势常常是发生在我们每个基督徒个人的生命里。后来这种个人的生命酝酿，他和其他另一个也是叫做基督徒的，其实内在是不信的，然后他们就能说到一起了。有时候教会当中的结党、纷争、嫉妒、恼怒，就是从这一类的基督徒开始的。然后就说啊，他来埋怨，他也埋怨，他说三，他道四，然后他们就开始合到一起了。合到一起就对主的道理开始不满，就像以色列人一样，就开始发怨言了。你看见说的话都有艺术水平，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吗？耶和华把我们带到旷野里想要杀我们吗？死了之后不用埋，直接扔这儿就行。你看看，然后说的摩西哑口无言啊，然后说的摩西不知道怎么回答，摩西的俯伏在上帝的面前。教会里也隐藏着敌基督，教会里面那些不信的人，那些心里面不相信上帝、抵挡上帝的权势，先是在自己生命里，后来慢慢在教会里混的时间长了，功命就高了啊，在教会里面他影响力大了。各位你知道吗？就发生了分裂的事情。所以这一段经文约翰就讲说，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什么呢？属我们的。就是你会发现在教会当中会出现这种不断的分化 啊，在教会当中这些不断的分化，其实仍然就是敌基督的势力已经预先的来到了这个时代，还来到了教会当中。亲爱的弟兄姐妹们，那我们就要小心了。当我们看到教会出现分化，内部外有逼迫啊，内有分裂的时候，当我们看到这种啊四面受敌的处境的时候，我们就要意识到，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敌基督的权势已经从那个末后的时代提前来到了这个时代了。而我们也知道主耶稣基督他也已经从末后的时代来到了这个时代。所以保罗当他离开的时候，离开以弗所教会的时候，他说，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会在你们中间所悖谬的话引诱门徒跟从他们。当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就让我们震惊。有时候基督徒就震惊，哦，某某弟兄某某姐妹他们发生这样的事儿啊，原来他们走异端了，或者他们把教会搞成这个样子了。有时候他们临走的时候会带一批人，带不走的话他就残忍的把那带不走的人给他咬伤，然后让他们奄奄一息，身受重创，不能再起来信主，不能再起来服侍主。求主怜悯我们，我们需要来问，我们要看到这个异端的时代是非常的可怕的。异端的本质是什么呢？异端的产生是来自哪里呢？说到异端的本质，异端的产生就来自于基督徒当中假冒的信仰。其实在前面的经文当中，约翰已经悄悄地把那个伏笔埋在那儿，告诉你异端的那些假冒自欺和异端当中的那一些这个不幸。你记得他讲的那句话吗？他说，我们若说自己是与神相交，却在黑暗里行，你记得吗？这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异端就来自这里，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我们说我们是与神相交的，还我们还礼拜呢，我们还聚会呢，我们还祷告呢，我们还读经打卡呢，但是我们会发现我们是在黑暗里行，就是从这里，我们就是说谎话的，就是从这里出现的异端啊。异端就是滋生在这些自称基督徒的名誉的人身上，他们把基督徒的名誉冠在自己的头上，他们盗用了基督的名义，然后他们所行的是在黑暗里行。不是说他们，其实该说是我们，因为我们常常是这样，对吧？然后约翰就说什么呢？约翰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什么？自欺。然后说，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异端就来自这里，异端就来自于人的自欺，真理不在他心里了。你知道吗？一个基督徒内在没有了真理是什么样子的呢？一个基督徒有基督徒的名义，却没有里面的真理和他的这个名义是相称的，那该怎么办？那还不是继续说谎话吗？一个基督徒他有着基督徒的名义，但是他里面却没有真理了，那该怎么办？那还不是继续的自欺吗？当他说我是基督徒，他最好做出一个样子来，我没有罪，却不知道这是自欺。后来呢，到教会里面的时候告诉我们说，基督徒最重要的，你不要说你没有罪，你恰恰是需要知道我们都有罪，我们需要耶稣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但是他本能习惯了，他说我真的没有罪，我没有罪就是没有罪嘛，为什么要逼着我说谎啊？我没有罪嘛，你们就说我有罪，是你们在说谎。所以你知道到后面那个最严重的就是，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后面说便是以神为说谎的，这是最大的攻击。我前面也讲过了，现在说教会的 传道人是诈骗，其实背后隐藏的就是我们说上帝是说谎的，背后隐藏的就是说啊，你们的上帝就是诈骗犯，背后隐藏就是你们的上帝就应该钉在十字架上杀死他。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看到吗？异端其实一直在说谎，最重要的是说谎和说谎进行了串联，自欺和说谎进行了串联，不幸和说谎进行了串联，假冒和虚伪进行了串联，然后呢，这谎话就形成了套路，套路就形成了成套成套的谎话，一套一套的谎话，一篇一篇的谎话，然后谎话连篇就能印成一本书，这本书卖到市面上还是重要的某某主义的哲学，你知道吗？今天我们买的很多的哲学家的东西原来都是谎话加谎话再加谎话，连篇连篇的说谎话，形成了一个整体攻不破的一个谎话的体系，叫哲学。你所喜欢的那些最著名的哲学家原来是从这里发家的，各位弟兄姐妹们。所以呢，有一位很著名的哲学家，不但是哲学家，还是一个政治家，还是个谎言家，叫希特勒。他说，当谎话说100遍，它就变成了真理。哎呦，这句话有没有哲学？哇，这句话好有哲学呀！他说，当谎话说100遍，就变成了真理。哇，这个白榜是白的，我们对他说他是黑的，我一个人说不行吧，冯波帮我来说，你是黑的，来弟兄姐妹咱们一起说你是黑的，他就一下就懵了，是不是？他就开始说，哦，我是黑的，人家都说我是黑的，是不是？我们这些基督徒被抓起来不就是被这么炮轰吗？对吧？我们基督徒今天被攻击不就是被这么炮轰吗？啊，我很奇怪，当基督徒他们是主的羊，现在是羊入狼穷，是不是？可是你知道吗？你知道我们的教科书里面，我们的历史书里面写着说什么呢？写着说那些传教士是披着羊皮的狼。我现在看到羊和狼认不出来了，人家指的是鹿为马，现在指的是羊是狼，那些狼是羊。你知道那个狼很委屈哦，对着那个羊说，是他把我的水给弄脏了。那些狼很委屈哦，我要起诉你，我要把你告到法庭上，你诈骗了我。那些狼好委屈哦，那些狼是受害人哦。现在我们这个时代，连篇连篇连篇的谎话，从民间一个一个人说谎，到公共部门一个一个说谎，连篇的谎话，然后教科书里面，书店里摆着那么多书，哲学家们，哇，就是一个群体大合唱。当谎话说100遍的时候，就变成了真理。何止说了100遍啊！啊，一个人说1遍，100个人才说100遍嘛。我们何止100个人啊？现在我们的敌人何其增加呀！大卫祷告的，是不是？我的仇敌何其增加呀！从上面权威部门说了，还要落得你不听，你不相信，到你家里去找你老公去说，找你孩子去说，找你亲戚朋友们去说。非得把这个东西给你灌到你脑子里，这异端的时代就是这么连篇的谎话。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但是如果你心里有真理， 如果今天你认识了主耶稣基督，他是真光，如果你认识那位又真又活的神，你就看见看懂了一个点，100句谎话加起来还是谎话，而且是更大的谎话。人是有一种奇怪的逻辑，他就是说谎话加谎话再加谎话等于真理。有时候他们是这样算的，他说有限加有限再加有限等于无限，所以谎话加谎话再加谎话等于真理。可是其实在上帝那里不是这样，认识神的人就知道不是，谎话越多越是谎话，就是更可怕的谎话，说的声音越多，就是整个的时代都是虚谎的，整个这个时代就是一个异端的时代，你知道吗？这是我们多么艰难的一个考验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现在处在的就是一个末时，我们看到这个谎话的严重程度，严重到谎话不是谎话，异端不是异端，现在你要是走异端你还光明呢，现在你要是走歪路你还光明呢，现在你要是将淫污秽你还不丢人呢，现在这个时代就是这样。但是在这个时代恰恰就是让我们看到那大罪人越来越近了，那成龙之子越来越近了，罪恶满盈的时代越来越近了，罪恶满盈的时候也就是主耶稣基督要回来的时候越来越近了，他来了要除灭这一切的连篇的谎话和这个异端的时代。我讲第二点，真理相交有父子的同行。其实弟兄姐妹们，如果说异端和异端在联络，谎话和谎话在联络，其实最重要的是真理和真理需要联络。我有时候比较哀伤忧愁，我有时候比较难过的是，就是基督徒和基督徒不联络，各信各的，传道人和传道人不联络，各服侍各的，教会和教会不联络，为什么？我有时候难过的就在这里，难过就在这里。有时候一家人几口人是基督徒，祷告的时候各祷告各的，我们祷告不到一起，一祷告就会吵，一祷告就会发现我怎么他怎么祷告那个样子呢，我阿门都不想阿门。你说奇怪不奇怪？为什么今天我们发现在谎话都连接的连接的连接的连篇了，谎话都连成，哇，这谎话都连成那样的地步，但是我们奇怪，我们这真理的儿女不联络，他连不住，他各是各的。有时候我们就要问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习惯了一种，一讲真理的时候我们就不，我们一讲真理的时候我们就是会摆出来那种姿态，我是一个真理的拥有者啊，我一讲真理的时候我就自以为我是真理，我一讲真理的时候我就是绝对的权威，我一讲真理的时候你们就得老老实实的听我讲话。人很奇怪啊，你说原来说谎话吧，啊，说谎话不对是吧，啊，现在咱们讲真理吧，他一讲真理他就把自己当做真理了，啊，一讲真理我只是讲了一句真理我就觉得我可了不起呢，就开始教导别人，就开始对别人就指手画脚，就开始对别人说三道四，然后就是讲那种啊我来教导你啊，然后大家就觉得现代人就最讨厌的就是说那个拥有自以为自己拥有真理，然后就常常指指点点对吧，然后就说这个到那个，然后感觉好有压力，哎呀和他坐在一起好有压力，出去吧，出去跟别人那些啊牛仔们混在一起，跟那些什么古惑仔混在一起啊，跟那些嬉皮士混在一起没有压力，我们想怎么坏就怎么坏，跟着这些有真理的人见了面好有压力啊。有时候我们这些相信真理的儿女们不知道什么时候相信真理的人变成了真理， 我们在真理面前不是发现自己更多的罪吗？我们在真理面前不是发现自己更多的败坏吗？我们在真理面前不是发现自己更多的软弱失败吗？我们不是在真理面前更多的悔改和流泪和忏悔和祷告吗？我们在真理面前不是变得更谦卑吗？如果这样的话，你将会发现真理和真理的儿女们将连在一起。所以约翰写信给他的读者的时候，他说，小子们呐，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你们不知道真理，正是因你们知道。我读到这里我就说，有时候我们写信的时候是好像就是对方不知道真理，对方接受信的时候就说，哦，看起来好像我们不知道真理。有时候双方的矛盾点就在这里你讲你的，你以为不知道啊？有时候教导者呢就是觉得你们什么都不懂啊，我在这儿讲的就是你们什么都不懂，你们那些听的人呢就是就你懂啊，你以为我们不知道啊。所以我们就常常这些真理的儿女们在一起的时候，奇怪，我们不能够形成那种真理当中的想象。我们这些真理的儿女们反而会常常碰在这些不必要的矛盾点上。其实谎话和谎话都连起来了，真理和真理还没有连起来，基督徒和基督徒还没有连起来，传道人和传道人还没有连起来，教会和教会还没有连起来。我们看到今天是何等的需要我们一起在真理当中的相知相交和相爱呀，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其实我们就看到约翰说，约翰说你们不是不知道真理，对吧？而是什么呢？正是因为你们知道，并且知道没有虚谎是从真理出来的，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真理，所以我们也知道彼此。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真理，我们就知道彼此。因为我们都认识我们的神，我们就更加认识我们神的儿女们。因为我们都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就更加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们。越认识主的人，越认识主的门徒。越认识真理的人，他越认识属真理的人；越认识上帝的人，越爱上帝的人，他就越爱上帝所生的儿女们。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约翰在这里写说，他说，在我们中间并没有那一种，这个彼此不认识、彼此不了解，而是我们彼此的相知、彼此的默契。因为我们都是真理的儿女，我们就发现我们有一种真理当中的默契。所以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为你们不知道真理，正是因为你们什么知道，并且知道什么没有虚谎是从真理出来的。提摩太凯勒牧师他这个有一段内容讲得非常好，给我启发很大。他说，其实呢，很多的教会和其他的教会他们有不同。如果你从飞机上看的时候，他们的不同呢，恰恰是一个很好的组合啊。如果有的教会看重这一点，有的教会看重神学，有的教会看重敬拜，有的教会看重理性，有的教会看重情感，对吧？他说，如果你从飞机上去看的时候，他说，哇，这个不同正好恰好使他们联络起来是非常好的。他说，偏偏呢，这个不同呢，让他们联络不起来。为什么？他说他们之间的冲突很多，矛盾很多。他说为什么？他讲一句话很启发我，他说，因为他们对彼此的反应多过了对这个世界的反应。他每天这个反应就说，哦，他怎么样我了，他又说什么了。我们好多基督徒每天就敏感在这些里面，哦，张姊妹又对我怎么样啊，王弟兄对我怎么样啊，我们就常常敏感这些，但是我们对世界不敏感，我们对这个世界逼迫我们的世界不敏感，我们对一个魔鬼捆绑的这个世界、掌管的这个世界不敏感。我们不知道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他们正在怎么样的抵挡上帝，我们不知道我们应该用神的道怎么样回应这个 世界。所以我想呢，真理的儿女们不用彼此那么敏感，我们应该敏感于那些虚谎，他们正在说什么虚谎的假话，他们正在说什么虚谎的谎话。我们应该敏感于这个世界被虚谎所掌控，什么时候能够被真理重新的得回。这就是约翰对他的读者发出的呼召，他说小子们呐，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你们不知道真理，是因为你们知道并且知道没有虚谎是从真理出来的，没有虚谎从真理出来的，任何的虚谎这都是真理的敌人，就算是基督徒的虚谎也是真理的敌人，就说我们基督徒形成了说谎话的圈子也是基督的敌人，就算我们主里的弟兄姐妹们基督徒在一起就喜欢说三道四，那也是基督的敌人。没有虚谎是从真理出来的，所以呢抵挡基督和抵挡真理呢是同一回事。什么叫敌基督？就是不把基督当基督。什么叫敌真理呢？就是不把真理当真理。什么叫仿神论？就是不把上帝当上帝。我们会看到有一些敌挡是赤裸裸的啊。今天无神论者就是不把上帝当上帝，但是在古代的社会他们还相信神，他们还敬这个敬那个，但现在也有哈，又烧香又拜庙，见一个神拜一个，这个呢你看不出他抵挡上帝来是吗？但是这是一个什么呢？假意的相信有上帝，假意的相信有上帝，其实他们仍然是不把基督当基督，不把神的儿子当神的儿子的。你们记得杀死耶稣的犹太人，他们可是一群有神论者啊，你们记得杀死耶稣的犹太人，他们不当是有神论者，他们相信的神可是独一真神啊！你们记得吗？他们杀死耶稣的时候，他们完全是一个正统的信仰，相信他是那位可称颂者，但是他们不相信基督，他们不把基督当基督。那个祭司长审问耶稣的时候问他，他说我指着这个 启示，就是说你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吗？耶稣说你说的是，你们将要看见人子怎么坐在父的右边驾着天上的荣将。哇，他听这句话他生气了，他恼了啊，他火了，他说你敢这样讲话，这还用找见证人吗？不用证人了，莫须有，来，他是该死的，判处死刑。为什么耶稣说了他是坐在天父的右边驾着天上的荣降临，就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把儿子当儿子，不把神的儿子当神的儿子，他们不把基督当基督。这就是说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怎么有了。弟兄姐妹们，你知道吗？今天我们相信了主耶稣，他就是基督，我们相信了主耶稣，他就是神的儿子。中国人常常讲天子，就是不愿意相信神的儿子。中国人常常讲万岁，就是不愿意相信死而复活的耶稣，活到永永远远。我们知道不知道，拥有了这位儿子就是天子，拥有了这位儿子就有天父。我们知道不知道，认子的就有父，他是那一位独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所以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说我们知道，约翰就说啊，各位弟兄们，各位小子们呐、啊，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为你们不知道真理，我就是因为你们知道真理啊。弟兄姐妹，你们知道吗？你们知道不知道认子就有父知道吗？你们知道不知道不认子就没有父知道吗？你们知道不知道你们的主耶稣就是基督，就是神的儿子，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你们主耶稣就是传说中他们讲天子却不认识的那位神的儿子，你们的主耶稣就是传说当中他们常常讲万岁却不认识那个从死里复活一直昔在今在永在的永生的主。你们知道吗？如果你们知道的话，约翰说我写信就写给你们的，我写信就是和你们在真理中相交的，我们一起在说真理的话。你知道吗？真理是什么？真理就是耶稣是神的儿子，真理就是耶稣是通向神的唯一的道路。真理是什么？真理就是说耶稣是王，他说了算，上帝借着他创造了一切，他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上帝借着他要创造新天新地，上帝借着他要创造每一个新造的人，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真理就是基督，认他的就有天父，认他的就有上帝，不认他的没有上帝，不管他们是有神论者还是无神论者，他们都没有上帝。哇，这话好绝对呀、啊！这话好绝对，这个话要掀起轩然大波，这话要惹得这个世界上的外邦争闹起来，妄名谋算虚妄的事，这话掀起了轩然大波，以至于那世界上的君王臣宰他们都一同起来，他们非要把这个基督教消灭了不行。哇，都是你们讲的这些话。哎呀，不是我讲的，我只是照他讲的，是不是？你们同意吧？我刚才讲的是不是这里面的话？
是。
你们不要怪我，你把我怎么样了？他还在。你说把圣经烧了，把圣经烧了，那位主还在。你说把他杀了，你已经把他杀了，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杀了，他又复活了。你能取缔完吗？你能消灭完吗？你把这批人拿掉了，他兴起那批人来。他向这个世界宣布他就是真理。弟兄姐妹们，所以我们知道今天所信的这位主就是真理，我们借着这位耶稣基督，我们知道我们和耶稣基督相交，有和这个儿子相交，我们通过和儿子相交果然与天父相交上了，这就是我们的证据，这就是真理的证据。我们通过和耶稣相交果然与神相交了，这就是我们信仰当中绝对拿不走的证据。我们通过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果然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什么？永生，果然有永生的生命，这就是证据，拿不走的证据。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我们讲的恩膏的教训，这个恩膏就像盖了印章一样告诉你，你所信的这个就是真理。我们看第三点，属灵辨别靠什么？恩膏的教训。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当我们走在这条路上跟随我们的主，我们开始与神同行了啊！基督徒可以与神同行啊，就是基督徒可以与神相交啊，基督徒可以行在光明中，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在光明中与神相交，果然发生了。这个就显明了我们的的确确听见的这些福音就是真理，是真理。所以现在就把话题就需要讨论到这个点上，就是说你怎么就知道了你所信的耶稣是真理，你怎么知道了你所信的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你怎么知道了你所传讲的这个福音就是真理呢？因为有恩膏的教训，因为有恩膏在他身上是个记号。如果我们看旧约的时候，先知要做先知的时候要恩膏，是不是？祭司做祭司的时候要用圣油膏抹他，君王要做君王的时候要有什么？圣油膏抹他。中国人有时候某一个官员上台以后，大家就说新官上任什么三把火，我们也不知道那火是哪儿的火啊，不是从天上的还是从下面冒出来的啊，反正有三把火，有时候 还有什么大刀阔斧一起来啊。但是呢，你会发现在圣经里讲到了先知、祭司和君王，他们去做的时候，他们身上是有膏油，他们身上是有圣灵的，这个圣灵的工作是有大能的，圣灵会大大的感动当时候做王的扫罗，后来扫罗犯了罪的时候，圣灵离开了他，就去了大卫身上，圣灵就大大的感动大卫，让大卫在那个时候就去打败了哥利亚。弟兄姐妹们，其实你知道不知道，这个恩膏不单是给扫罗，后来到了大卫身上，这个膏油是去了耶稣基督身上，然后呢又借着基督赐给了他的教会，又借着基督赐给了每一位具体的主的儿女、主的门徒。你知道吗？这个膏油他赐给了你，当你领受了这个膏油的时候，你领受了那个恩膏的教训，这个膏油它就伴随着这个教训当中，当你领受这个福音的时候，你知道不知道这个福音里面有这个恩膏，就好像我们吃饭的时候，今天要吃面条还是吃菜的时候啊，昨天我们在一起还吃饭，我们会把芝麻酱拌在里面，对吧，我们会把香油拌在里面，我们会把很多诸多营养的养分放在里面，是不是？我们吃的时候很滋润，我们吃的时候好舒服，我们好享受，我们吃的时候一边吃一边聊一边交通，我们心中充满喜乐。弟兄姐妹们，你知道不知道，在主的教训，在主的福音里面伴随着这些恩膏的教训，它让你一次一次生命得到喂养。当你领受这教训的时候，你发现是恩膏的教训，这个教训里面充满了主耶稣基督的恩膏，充满上帝神圣庄严的圣灵。结果呢啊，弟兄姐妹们，这个恩膏就发生在我们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我们从此以后我们听到就听得出来了。一个人经历过这个，那你吃过比较好的东西，你吃其他东西马上就品出差别来了，是不是？一个人开始他领受了恩膏的教训的时候，他马上就听出来那些没有恩膏的，或者他就不是恩膏的，敌基督的东西，他冒充基督的时候来的说，这明明是敌基督的，对不对？所以在这里，约翰就说什么呢？约翰说二十七节啊，我们一起读出来好吗？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将恩膏的教训住在。 所以当你真的去领受了恩膏的教训的时候，你开始听过真理的人，你的耳朵有福了。这一辈子你知道不知道，这一辈子最痛苦的事情就是你居然听不见真理，你居然很难听见一句真话。在我们这个时代里面，你这一辈子最痛苦的事情就是你居然看不到哪一个人是真心的，但是你居然却因为认识主，你认识了真理，你认识了这个世界隐藏的真相，而这个真相不是丑陋的那个真相，是一个荣耀的真相，是上帝充满恩典充满美意的真相啊！弟兄姐妹们，当你听过真理，你的耳朵是有福的，你见过真相，你的眼睛是有福的，你看见过神荣耀所发的光辉，神本体的真相，你的眼睛是有福的。如果你听到了这恩膏的教训，这恩膏如同膏油滋润你的灵魂和你的生命，你的生命是有福的。从此你听得出来了，那些说谎话的人听出来了，从此你听懂了，从此你听懂了，那些假冒的你听懂了，从此那些欺骗的你听懂了，因为你听过真理。阿们。所以各位，就是在这里，你知道末后的时代当中，如果我们穿启示录第13章的时候说什么呢？ 说是敌基督假基督要给他们受那个受的什么印记，哇，他们也讲印记，那恩膏其实和印记是一起一个意思的，在哥林多后书保罗讲的，他要用膏膏我们，用印印了我们，就圣灵啊，他就是给我们膏油，给我们印记，对吧？但是你看到在末后的时代当中，敌基督要给你盖印章，哇，你做什么也得请人家盖印章，要不然你不能做买卖啊，领导请盖个章吧，不行的话哎呀怎么样求人家，怎么样给点好处，怎么样哎呀在这里好吧给你盖个章，盖了个什么666盖上了，哎，我们今天去跑过去，领导，哎呀，盖上666，高兴的不得了了，以后就能做了，啊，以后我们这个品牌，以后我们这个行业，我们就是在这个里面的一个老大，我们在这里面就是一个垄断者，大家高兴的，我们盖上了这个印记了，我们盖上这个印记了，但是呢，偏偏就是有一群人，有一群基督徒，他们不盖这个印记，因为他们盖的是这个印记，他们盖的是恩膏的教训，他们盖的是圣灵的印记，他们盖的是耶和华的印记，在他们的额头上写的是耶稣是基督，他写的是上帝的儿子，偏偏有这么一群人，你说讨厌不讨厌？你说要不要逼迫？要不要逼迫啊？要不要把他抓起来啊？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处境啊，亲爱的姐妹们。但是凡是盖过圣灵恩膏印记的人，绝对不接受那种虚伪的假冒的那种印记。阿们，我们不能盖那种印记，我们盖上那种印记，我们就发现恩膏的馨香之气我们不能没有它，上帝神圣庄严的荣耀的同在我们不能没有它。我们这一生，我们愿意只听真理的话，只讲真理的话，我们这一生不愿意说谎话，我们不愿意让谎话玷污我们啊，安弟兄不用跟他们计较了，咱们就假装着是咱们和他们认同嘛，假装着就盖就盖一个，那盖上了好吧，你假装同时盖了个假装的印记。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继续的坚守在真理的道路上。我看到中国的古人呢，他们讲话的时候，中国古人也有他们的分辨方式啊。他面对着扑朔迷离的场景的时候啊，像我读了一下这些王阳明的书啊，我觉得还是蛮佩服的。他说，当你看到有时候这个事情是好事，这个事情是坏事哈，那你是做好事还是做坏事啊？啊？做好事还是做好坏事啊？做好事嘛，对不对啊？但是呢，这个事情是好事，这个事情是坏事，但是有时候好事难做，好人难做，是不是？坏事好做，顺手就做了，顺手就牵羊就做了，好事难做是逆水，那逆水行舟啊。那个你说我们该怎么办呢？我知道这是好事，我知道，但是我做不到，我知道这不是好事，但是我做得到。后来那个王阳明呢，就给他说，你不是真知道。王阳明讲的其实很有道理的，你他不是真知道，如果你真知道那是好事的话，他讲了一个词啊，这是这个儒家讲的一个词，叫如好好色，如恶恶臭。你们听懂吗？他说，如果你知道那是好事的话，你知道那个好事的话，任何一个人如好好色，就是说你看到一个美丽的容颜的话，任何人都知道这是好的，是不是？没有一个人不会觉得这个美丽的容颜不好，任何一个人都会觉得哎这是好事。但是说任何人都知道恶臭，那个是臭的东西，对不对？如恶，恶就是那个恶的那个发的，如恶恶臭，就是说任何人都知道那个臭的东西是臭的。他说你知道遇到好的东西，如果你真知道它的，你的本能就是往好的那儿跑，是不是？你的本能就是要避开那些恶的东西、臭的东西。当然了，啊，虽然这个话有道理，但是他们可能不知道 圣经当中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对不对？有时候呢好事上呢他给你放了十字架，有时候呢坏事上呢他给你放了糖衣炮弹啊，有时候呢人就会怎么样呢，好坏分不清，好坏分不清。但是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们拥有的不只是那些常识的判断，拥有的是什么？恩高的教训。这个恩高的教训就是你曾经知道圣灵的馨香的气息是什么，你曾经知道啊，真理它听起来是什么，真相它看起来是什么，天国它的荣耀是什么。当你经历这一切的时候，你就开始能够分辨那些虚假的东西。感谢主。所以我想呢，盼望每一位弟兄姐妹们啊，能够和我们一起的能够坚守在这个恩高的教训里面，来看透一切虚假的东西。几年前我刚刚回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有警察过来找我们的时候，就和我们讨论了，说我们家庭教会不合法。他说不合法的时候，我就说，当我讲说这个需要教会自己来办，我们教会怎么样去考核传道人，那是教会的事儿，不是你们无神论者的事儿。他说那样怎么证明你们是合法的呢？如果你们自己考核了，你们是啊这个传道人，你们自己案例了，你们是牧师，你们自己来给人施洗，那怎么证明你们是合法的呢？啊，他的意思好像是他们无神论者比我们更懂一点。那我当时候就问他一个问题，我说你怎么知道你那个法是合法的呢？当你说我们要合法的时候，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他，我说你怎么知道你的那个法是合法的呢？大家都知道今天抓我们是依据的是那种新宗教事务条例，对吧？你怎么知道那个法是合法的呢？那个法的背后充满了恶意，那个法的背后就是告诉我们说谁谁谁不听话就怎么打，就是这个精神，哪些人不听话就怎么收拾，就这个精神。你这个法合法吗？充满了邪恶。你这个法就是定出来，哪些人不听话去把它关起来，哪些人不听话把这东西没收了。你这个法叫法吗？你这个法合法吗？所以我今天要和大家讲，其实在法律的总绳之上还有一个总绳叫真理。真理有一个更重要的总绳，需要这个时代被提起来想起来，它叫真理。而这个真理并不只是那些科学家们，那些不相信上帝的科学家们，他们好像拥有真理，不是。真理比我们想象的要广阔，真理包括了讲到了这个世界的终极目的、终极的来源、终极的意义。真理包括了那位神才是真神，包括了那位耶稣才是道路、真理、生命，包括了通过他才是唯一的得救的道路，这个才叫真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所以呢我说今天这些法律把我们基督徒定罪了，其实他不知道这是上帝的行为艺术。上帝今天在演绎一个行为艺术，就是让这些基督徒遭遇那些法律被定罪的时候，那些法也被定罪了。因为那些法不讲理，那些法不合乎真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知道讲这些话突破了今天这个世界上的权柄，但是这些话无非是合乎真理权柄的基本的宣言。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悔改的、归向的，这就是我们要靠着圣灵恩膏的教训所持守的，也是向这个世界发出来的响亮的呼召。感谢主，我们一起在主面前祷告。求主你与你的孩子同在，与这帮儿女们同在，求主将这真理启示光照装备引导我们，求主带领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认定你的道，认定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认定 这唯一通往天国的道路、真理和生命。求主也引导我们在这末后时代当中靠主征战，靠主打美好的仗。求主帮助我们以真理的宣讲刺透那些谎言的虚假。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始终为主活，主所应许的永生就在我们里面形成全源。主啊，如同恩膏一样的滋润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和生命。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门。